我这次暑假到很多地方去上课哈，其中有一个地方有一个学员呐，就跟我反映说，他说师傅，平常我在网络上有上看我的直播啊，就是杂含经啊，就是我们这个课啊。他说师傅，你在上杂含经跟我们这个暑假你来这里上课，为什么好像差别很大？就是。去这种演讲啊，哈，暑假来演讲的时候，为什么那么轻松啊？就是那么多笑话啊？为什么上杂含经好像比较严肃啊？我就跟他说，我说啊，在台湾啊，每个夏天呢都有台风。我说呢，我来这里呀，暑假来一年来一次啊，或者一年来两次，就好像呢。做台风啊，这个台风过境啊，你就会觉得哇，水库也满了啊，也不热啊。但是呢，平常啊，就是我一年才来一次，所以不可能给你们多么完整的课程啊。当然是希望大家种善根呐，就是对佛法先建立信心。但是如果说我们要培养这个基础啊，它还是要细水长流的。所以这种比较正式的课程啊，要慢慢的讲，这个是没有办法，因为我们要培养大家的基础啊。所以呢，一般我的这种长期的课程跟这种主题式的演讲的方式就有一点不一样啊。所以呢，希望我们在这里学习啊，要有这种细水长流的心啊，就是慢慢的累积，那大家就会知道大家的进步会很。不一样的啊！大家听课听久了，你去外面或者是听不同的课程的时候啊，你也会发现差异很大了啊！就你也很容易分辨啊，哪一些人讲的内容啊？我最近才发现呢，有的人呢，我看他整理的资料，他虽然是讲解的是戒律啊，但是。他给我看他整理的资料，我看了之后，我差一点晕倒了，我差一点晕倒啊！就是怎么说呢？因为没有受过佛学院的训练呐，所以他们律典跟中国古德的注释，还有呢现代人的著作，他全部都搅在一起啊，你知道吗？就是他没有分辨了，他把他的理解就这样排排排。所以呢，你没有受过这个佛学教育的训练的话，你不知道哪一些是佛说的，哪一些是论师说的，哪一些是现代人说的，你分不清。你分不清，你说啊，师父没关系，只要是佛法就好嘛。问题是，你不知道哪一些是佛陀的根本教法，你分不清的，你分不清的。所以呢，我们在。佛学院读书啊，不是读爽的，不是打发时间的。我们在那边读书啊，是受这种训练，是我们是建立了一个观念呢，就是你给我资料，我一看就知道哪一些是佛说，哪一些是论师说，哪一些是现代人说。我们学习正法，你一定是要依佛说的。现代人很多的注解是参考。为什么呢？因为不管你怎么说，这一些智慧都来自佛陀的。你讲戒律，你讲经，你讲论，讲律，你都要分清楚啊！如果你没有分清楚的话，就会你把祖师的看法当成是佛说的。很多人都是会有这种情况哦。所以呢，我们在学，不管你学禅修，学任何的修行方法，你不能够把。古德的胜过佛说的，你不能够颠倒过来的哦。你如果没有那个基础啊，你其实分不清楚的啊。所以呢，我觉得我们在慧日讲堂这边呢，我们的老师都是福缘来的啊，就是有这个保障了啊，也多了一层保障。我自己觉得，当然你不是每个老师的程度都一样哈，但是他有这一个。基础的保障是不一样啊！我自己看外面有的法师， 他讲什么他都是用他专长的来解释，其实是不尽然是如此的。比如说你讲大智度论，你用唯识的来解，你知道吗？你讲中观，你也用唯识的来解，你讲阿含，你也用唯识的来解。其实啊，我跟你讲，我们有时候看到我都流汗了，你知道吗？我看到我都流汗了，你知道吗？因为我们有些时候又不能够讲太多的哦，你知道，讲太清楚也不可以的哦，因为你有受过训练，没有受过训练是很容易知道的。所以我看了这个讲戒律的法师，我看他的讲义我要晕倒，就是因为他没有分辨啊，你知道吗？他全部都是搅在一起。所以呢，我自己后来啊就觉得说啊，也许我们慧律讲堂有的课呢是相比之下我们是比较古操一点的啊，就比较单调一点的，我们也没有什么联谊活动，对不对啊？像中秋节啊教师节啊，你们自己在家里 happy 就好哈，我们这里没有了。所以呢因为慧律讲堂他导师创办的道场，他纯粹就是讲法的地方，所以他不太办这种，因为其他道场已经办很多了啊。然后这边的讲师啊法师啊大部分都转在这个经教上啊，所以这一点希望大家要知道这里的特质啊，那你不要要求就是慧律讲堂也做这种事啊。因为有时候花太多时间在这种不是不好，他也可以拉很多信众的，老实讲很多初学者他们也需要这个。不过因为如果相对的你花一些时间在这些地方，你在教理的深入就很有限了，它一定是会影响啊。所以呢我自己就觉得说取舍是每个人的不一样啊，但是我自己是很受用的啦啊，在这个教理上，所以希望大家也能够感受到啊自己的进步啊。好，那我们来继续看，大家看今天的补充资料，今天的512页，今天的最后两面，今天的补充资料最后两面。因为我那时候就是在整理这个473经的时候，我忘了把这两笔资料放进来，512有找到吗？啊，一个是瑜伽师地论卷83，一个是导师的性空学探源。那这两个地方都是有谈到诸受皆苦这一部经，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哈，因为我觉得太重要了，所以我还是补给大家哈。好，我们来看512页哈，补充资料。你看瑜伽师地论卷83，他说苦呢有两种。一种就是生等诸苦，就是生老病死啊，忧悲恼苦那个。第二种呢就是诸所有受皆说是苦，就诸受皆苦。所以呢苦呢的分类也可以分成这两种，可以吗？那底下就注解这两种啊，第一个就是生等诸苦，他说这两种苦呢如其所应，由见生生辗转有故而得误入。就是我们在这两种感受啊，这两种苦啊，在我们的有情的身上啊辗转生起来的。那我们如果懂得观察，就能够误入其中苦的道理。他说为众生死无间有生生生，就是我们如果没有解脱之前啊都是一样的，死了的刹那生生下一生啊它就会起来了，对不对？生起来之后怎么样，就有老等诸苦，就是老病死忧悲恼苦了，故说无常故苦。就你有生就必有老病死等苦啊，由见生生辗转有故，误入苦性。所以苦的智慧啊，第一个观察就是我们的这个色身， 色身啊，有了色身，他就一定会有老病死苦；有了生身，就有生，就必有老病死。这一个苦呢，是从自己的身心上观察，就能够悟入第一种苦性。第二段，三受皆苦，诸所有受皆说是苦。啊，你看苦的特征，它是这样：乐受，那变坏之后，它就会变成苦，有没有？苦受，生住故苦，生住故苦的意思就是，它本来的面貌生起来就是苦受，安住的时候也是苦受，除非它消失了，对不对？所以苦受本身就是苦，生起的苦，住的时候也苦啊，所以苦受本身就是本质就是苦，非苦乐受就是不苦不乐受。体性是无常，变坏法，无常故变坏法故，说它为苦。它有两个原因啊。那三种受对应呢？你看卦胡二，他说乐受由无常故，必有变坏。乐受会变苦，对不对？啊，一切苦受由于无常故，生住相续皆起于苦，就是生的时候、住的时候，苦受本身就是苦啊。不苦不乐受呢？他说以灭坏故，以灭坏者由无常故，说之为苦；以生其者，灭坏法故，亦说为苦。此灭坏法，彼二苦乐随逐，于二相应，亦名为苦啊。所以呢，这个已经升起的，它必然会灭坏，所以说它是苦。那已经灭坏的本身是无常，所以说它是苦啊。所以不苦不乐受呢，它有两个面向啊，一个是已经灭坏的啊，一个是已经升起的。好，我们来看观察。他说云何当观乐受为苦，我们为什么要观乐受为苦呢？这个感受啊，他说很容易升起贪随眠，由于这个烦恼啊，取当来苦，就是未来啊就会继续受苦，于宪法中能生坏苦啊。你执着了这个乐受啊，它变坏的时候你就会产生苦，所以说观乐受为苦，有没有？第二个，为什么要观苦受如剑？苦受如毒箭，乃至现前常恼坏故，就是升起的时候是苦，住的时候也是苦，对不对啊？所以苦受啊如毒箭。那不苦不乐受呢，他说体性是无常，变坏法者，以灭坏的话是无常，未灭的话就是已经升起，未灭啊，它是灭坏法故。如果它是无常，就是此从此复生，若苦若乐，因为它是无常啊，所以它会可能会再次的升起苦乐。那变坏法的意思就是终不解脱苦乐两种。如果我们要把它稍微整理一下的话，对应这个黑板的这个表啊，第一个乐受变坏法故，就是这个，有没有？乐受它会变异嘛哈，乐受会变异，所以它是坏苦嘛哈，坏苦 OK。然后还有呢，如果是苦受生住本身就是苦啊，所以说是苦苦啊。不苦不乐受就第一个，不苦不乐受，他说以灭坏者是无常，所以他这里呢就可以，如果再细分的话啊， 不苦不乐受，它可以分成两个，一个是什么？以灭坏，对不对？以灭坏，由无常故啊，所以它的理由是无常。那第二个是以生起啊，它的理由是什么？灭坏法。所以他说不苦不乐啊，不苦不乐的这个，他这一个的另外一个形容词就是未灭，以生未灭，对不对？这个以生起的还没有灭去的，就是他是灭坏法故啊，就是他一定是会灭的嘛，就迟早会灭的。那如果已经灭坏的，就是因为他是无常嘛。啊，这个是以生为灭，所以是啊灭坏，这个是以生以灭嘛，哈、啊，嗯，我们之前就有上过类似的啦，哈、啊，对不对啊？嗯，然后这个它下面呢，这里是提到说，以灭是无常，为灭是灭坏，无常的复生苦乐。他说这个无常啊，以灭坏的，啊。不生不苦不乐受、哦、以灭坏的就是已经没有了的，他无常的缘故，他还有可能会再复生苦乐，对不对？然后呢，如果是最后一个灭坏法故，终不解脱苦乐两种。以灭坏的、啊、就是已经、啊、他说如果他是灭坏法的话，他也是还没有解脱未解脱苦乐两种，对吗？未解脱苦乐二受。如果你是按照这个论的本身，论的文来看的话，论的这个意思来看的话，如果你按照瑜伽师地论卷八十三，好，这一段是卷八十三嘛，哈，卷八十三来看的话，就是不苦不乐受呢，本身如果说以生未灭，它就是一个灭坏法，哈，就是有生必有灭嘛，啊，虽然它还在生还在住的阶段，但是它是一个灭坏法，就是说它也有可能在这种情况下。他还会再升起苦乐，然后已经灭坏的，因为无常的缘故，所以他也会复生苦乐恶受。所以如果你按照这样看的话，就是这两种感受啊，这两种感受苦受乐受，其实它连接到这边来的话，其实都可以综合来说，在行苦当中，在行苦当中，它三种受都包含在行苦，三种受都包含在行苦，只是苦受跟乐受呢，它比较粗，比较容易观察得到。但是当它苦受乐受停止的时候啊，不苦不乐受，它还会不会再复生苦乐啊？会，还是会再度升起，对不对？所以这个苦受乐受啊，它不会说升起一次，然后再就不会再生嘛。所以不苦不乐受的舍受的那个观察啊，就是说，不管是已灭或者是未灭的啊，已灭或者未灭，它都是会复生苦乐，都是会再度的升起苦受跟乐受啊。所以呢，由此可知啊，这三种受啊，它始终对凡夫都是系缚着，没有办法解脱的，可以吗？嗯，好，我们来看导师的性空学探源哈。 那这里就比较白话一点哈，说明苦的理由啊。我们来看512下面哈，无常是否定的，有找到吗？倒数第二段哈，无常是否定的，否定诸行，这诸行就是有为法啊，会有生诸异灭的法啊，就是诸行。无常是否定的，否定有为法，说它终究会要毁灭的，终要毁灭，真是赤裸裸的现实真相。世尊不过把它指出来，要求我们承认而已。换句话说，佛陀所说的无常啊，它本来就是宇宙的真理，不管你有佛无佛，它都存在。佛陀只是告诉我们有这个真理，可以吗？好，最后一段，这不使人感到逼迫痛苦吗？啊，你一直讲无常，不是让人感到很苦吗？在佛法中，导师说，在佛法中，理智的事实说明与情感的价值判断，这分成两个哦，啊，你看导师的用词哦，很优美哈，理智的事实说明，还有情感情义的价值判断，一个是理智，一个是情感啊，常是合一的。所以无常呢，虽然是事实的说明啊，但是呢，它显出终归于灭的情感，终归于灭的情感啊。无常故苦，这是更进一步了啊，这是更进一步了。513，一般说受有三种、五种，三种就是苦乐舍受，对不对？五种呢？五种是哪五种受？对，苦乐忧喜舍啊，苦乐忧喜舍啊，苦乐如果分成五种受的话，它是这样分的。如果五种受的话，苦乐就是身受，忧喜舍就是心受啊。受呢有分成三种、五种，人生并不是没有乐受的、喜受的啊。不过无常故苦，那就彻底的究竟归宿说，人生虽然是有短暂的快乐，可是绝不是永久可靠的。所以《杂含经》4.7.3说，我以一切行无常故，一切诸行变异法故，说诸所有受悉皆是苦。佛陀说，世间快乐的要随时变化，不可保性，所以本质还是苦的。所以佛说啊，对于快乐的得而复失，得而后失，所感受的痛苦比没有得到过的更加的猛烈，对不对啊？所以呢，天人有五衰相现前的时候啊，是比谁都痛苦的。在人间先有富贵，而后来变得贫贱，感受的苦也更大啊。所以呢，乐受是不彻底的啊。那除了乐受呢，括弧二就是舍受，就是不苦不乐受。那常人一般人以为无忌的舍受啊，就是不苦不乐受啊，是苦乐的中间，不见得比苦乐高啊，不见得比乐受高啊。唯有定中的舍受却比乐受胜一筹啊。平常人的快乐啊，心情是兴奋紧张，不能保久的，终以要松散而感到疲劳之苦。舍受啊，如四禅以上的舍受，心静恬淡平静舒适宽畅啊，那跟清安相应而更高级。这种心境够好了，可还不是彻底的，定力退失，还是要在 还是要到人间三途的苦乐中去轮回打滚。所以啊，无常故苦这句话呢，是在一切不彻底终究要磨灭的意义上说的啊。因为无常是变异不安稳啊，所以呢终究要磨灭的意义上说。如果只是说无常变化，那快乐的也会变成苦啊，啊，乐的可变苦而称为坏苦，苦的不也可以变成乐吗？那这一种苦的认识是不够深刻的。要彻底的磨灭，在彻底要磨灭的意义上说苦，才会明显而深刻啊。所以无常故苦这句话呢，就是在他要这句话呢要讲的重点，就是这一句经文：我以一切行无常，说诸行变异法，说诸受皆苦啊。所以说整句经文要表达的重点就是无常故苦啊，不管你是乐收苦收，不苦不乐收，终究是苦，可以吗？好，那我们来继续看下一部经。下一部经是474经，474，对不对？474啊。那这部经也是佛陀在相同的地点啊。那这时候是阿难自己，阿难自己呢，读一经处想到说，佛陀曾经说三种受，又说诸受皆苦，到底怎么会通？所以他就跑去问佛陀啊。那下一段，佛陀跟阿难说：“我以一切行无常，一切变异法，所以说诸受皆苦。”这个上面已经解过了啊。又复阿难，佛陀说第二个理由：“我以诸行见次即灭。”故说诸行见次止息，说一切诸受皆苦。那说诸受皆苦另外一个理由就是诸行见次即灭，诸行见次止息。这两个用词啊，即灭跟止息呢，在经文你纯粹看经文的话是没有差别的，你看经文没有差别，但是论有差别。论有差别，你看哦，经文没有差别哈，他先解第一段啊，诸受见次即灭啊，就诸行见次即灭。我问大家，诸行跟诸受哪一个范围比较大？诸行比较大，所有的色受想行识都是诸行，对不对？但是诸受的话，它只有讲受。那诸受见次即灭是什么原因呢？佛陀告阿难说，初禅言语即灭，这个正受就是在禅定当中啊。佛陀说，你正的初禅的话，你就没有这种语言了啊，语言粗糙的这种语言就没有了，即灭了。那二禅的话，我们看下一页啊。二禅的话是什么？寻思即灭啊，无寻无事嘛哈。第三禅呢，喜心即灭啊，就是我们说三禅是什么？离喜妙乐，对。第四禅呢，舍念清净，但是它这里是用出入息即灭，就是停止呼吸。呼吸停止就是第四禅，第四禅以上其实都是没有呼吸的，第四禅以上都是啊。所以那时候大家有听过那个广清老和尚没有呼吸吗？啊，传说都这样嘛哈，就是至少他都四禅或以上的禅定，很了不起哈。那空无边处，就是色想即灭。空无边处开始就是无所有处定，就无设定，对不对？ 无色定呢，就是要观察色想的过患，色界的过患，所以它就是进入无色定，空无边处。那事无边处呢，就要空无边处止息，无所有处呢，事无边处即灭，非想非非想处呢，无所有处即灭，想受灭就是灭尽定呢，想跟受即灭，这两种心所即灭，所以叫灭受想定，灭受想定，或者叫灭尽定。所以这个就是每一个禅啊，每一个禅定它就能够即灭下界的所有的纷扰，上界的定可以即灭下地的纷扰，可以吗？啊，好，那这个是第一个问题。那第二个问题呢，阿难说，那佛陀你为什么说见次诸行止息？他这个经文好像翻译的不统一哈，其实他前面讲诸受哈，应该要把它改成诸行才对。就阿难说，云何以诸行见次即灭说才对嘛哈？那这个是见次诸行止息，436。你看它的内容是跟上一段一模一样的，有没有？跟上一段是一模一样，所以从经文看啊，即灭跟止息是一样的，有没有？好，第三个问题，你看哦，阿难白佛，那这个就是见次诸行止息，对不对？那佛又继续说了，还有呢更殊胜的止息啊，叫胜止息、奇特止息、上止息、无上、如是止息、疑于止息、无过上者，就是它比上面的那一种禅定的止息更高。那阿难就说，那这是什么呢？啊，佛陀最后一段回答说，贪欲的心、嗔恚的心、愚痴的心、不乐得到解脱，那这个就是胜止息、奇特止息啊，就是比前面禅定的更殊胜，就是断烦恼的意思啦啊，断烦恼，那就是比禅定的止息更圆满，可以吗 ？OK， 好，我们来看这个论的注解哈。论的注解呢，在492啊，左边啊就是经文啊，佛告阿难，一切行无常，一切行变异法，说诸受皆苦。那这一段他就没有解了啊，因为在上面卷96的地方已经讲过，他讲解的是下一个啊，就是诸行见次即灭，诸行见次止息，这个啊，说诸受皆苦。可以帮我擦一下黑板吗？我们看右边啊，右边的论啊，卷96，又比诸受应知略有三种极境。第一个，依止上定地故，下地诸受皆得极境，这个就是用更高的禅定来降服下地的诸受的不极境啊。第二，由暂时不现行故而得极境。那在藏译本的意思是说，对于某些境不普遍作意啊，不普遍作意，这个就是暂时不现行。但是如果说你按照下面的来看的话，它这一个一跟二啊，其实它是蛮接近的。你看哦，暂时不现行的极境，禅定也是暂时不现行啊，它跟第一个其实是很像的，对不对？所以第二个呢，暂时不现行的极境呢，其实就是如果你进入定的话，它也是暂时的极境嘛，暂时不现行的极境嘛，对不对？所以我觉得一跟二呢，其实它是很相近的啊。 都是福令不起啊，还没有断啊。第三个，当来究竟不转而得的极境，那这个才是断烦恼的极境，究竟不转嘛啊，究竟不升起的极境。所以他底下有提到说，当知此中暂时不行，名为极境；究竟成不行法，名为止息。那你看哦，他的极境跟止息就有不同了。极境呢，他把它判在暂时不升起；那究竟不升起呢，是止息。所以这个就是经跟论有一点不同啊。如果是经文的话啊，这个是论啊。如果是经文的话，就是禅定，对不对？极境就是指禅定啊。你如果证得二禅，就能够极境出禅的寻师，可以吗？啊，就是禅定啊。那止息呢？止息呢？如果按照经文的话，他第一段是讲禅定，对不对？那第二段呢，是讲断三毒，就是解脱。所以他的止息呢，如果按照经文来看，它是通两个的啊，经文。那如果是论的话，瑜伽师地论的话，它极境是禅定，那止息呢？止息呢，究竟不转就是解脱。所以大家有看到经跟论的差异吗？啊，有差啊，就是他这里在经文的话，他是多了这个禅定啊，多了这个禅定。所以经跟论啊，你如果维系的去研究啊，它还蛮多不一样的啊，蛮多地方有一点点不一样的啊。可以吗？好，我们再来看下一段论啊。他说，如果是初禅，他就言语即灭啊，就是初造的这种寻思就没有。二禅觉观即净啊，就是寻思即灭啊，以此类推。经文我们就不讲了，我们看论哈。他说，乐言论者，喜欢说话的人啊，他说喜欢说话的人，广生言论啊，他会很多言论，杂染乐欲，辗转发起种种论说，名为语言啊。所以喜欢讲话的人呢，他会制造很多话题啊。即此语言，若证正入出净律定，即得即变即净啊。就是在初禅呐，进入初禅的话，他就会即净讲，不讲话啊，他的语言就会止息。第二，由初的寻思能发语言啊，就是很粗糙的这种寻思心所啊，他就能够升起想要讲话的动力。那诸未得定，还没有得到禅定，或者是啊已经得到定，但是他有以得还从定起，就是他没有在定中啊，就得定的人，但是他没有在定中，那他就可以发起初造的寻思来讲话，因为他不是在禅定当中，可以吗 ？OK。那如果说正在定者，如果他正在禅定当中，我们看最后一页哈。如果他在禅定当中，虽然有维系的寻思两个心所，随转而不能发所有语言，是故此谓说一切语言即净。二禅他有维系的寻思，但是他也不会发起语言啊！啊，不是，不是，不是，这个还是初禅，讲错，这个还是初禅，就是正在定中，就是他正入初禅的时候，他有维系的寻思， 但是他还是不会发语言啊，就语言止息嘛，初禅是语言止息，对不对啊？所以他这一个就是第二义门差别。好，再来呢，这个卷十一《瑜伽师地论》卷十一，他提到说，为什么出净律有循有势啊？什么因缘出净律出禅有循有势？答曰：这里说，因为他厌患欲界，所以他入色界的出禅，在出禅当中还没有观察寻思两个心所的过患啊，所以他还有维系的寻思啊，但是他已经语言他不会讲话了啊。二禅能观寻思的过患，所以说寻思即灭即净，有没有啊？寻思即净，如第二净律见彼见寻思过患，所以寻思即净。那其他第三禅见喜过患，喜即净；第四禅见乐过患，乐即净。他获得的是舍念清净，可以吗？啊，这四禅的见次的那一个心所法止息呀、啊。这个大家应该比较不陌生了啦，哈，初禅止息什么，二禅止息什么，三禅止息什么，四禅止息什么，我们上过很多了啊。好，再来殊胜的这个止息呢，就是贪嗔痴永断啊。你看《瑜伽师地论》卷九十六这里提到说，如果修行止观的人呐、啊，于贪嗔痴身见过患，于烦恼身见过患，安住于领纳，就是体验。贪嗔痴等离系诸受啊，就是没有贪嗔痴的啊，没有啊，没有贪着的三种受，受受骗之断灭贪嗔痴等烦恼，故说他的心贪嗔痴杂染解脱。这里的解脱就是经文的止息啦。这里的解脱就是止息，贪嗔痴杂染止息，可以吗？所以禅定啊，一层一层观察它的这些过患啊，其实就是厌下心上嘛啊，所以它就是渐次渐次的观察即净啊。OK， 好，我们今天就先上到这边啊。好，大家整理好之后呢，就坐直啊，身体坐直，然后呢，要全身放松啊，就是眼睛闭上啊，身心放松啊，双眼闭上，然后跟随我念啊，阿哈阿维罗诃弥。阿比阿巴丘诃弥，阿尼哥诃弥，苏毗阿他囊，帕瑞哈拉弥。愿我没有敌意，愿我没有嗔害，愿我没有忧苦，愿我保持快乐，愿我亲爱的人没有敌意，愿我亲爱的人没有嗔害，愿我亲爱的人没有忧苦，愿我亲爱的人保持快乐。好，我们诵念此经。 欲获得极净的善行者，应如是修学，堪能诚恳及正直，谦恭侯和与不慢，知足亦供养，少事俗物，生活简朴，诸根极净，谨慎和谦虚，不攀求于俗家，不应做任何为利事，免遭其他智者所谴责。愿一切众生皆幸福、安稳和快乐。凡有生命者，若强若弱，若长若大，若中若短，若粗若细，尽一切无余，或可见，或不可见，或远或近，或已生或未生，愿一切众生都快乐，不要欺骗他人，或于一切处蔑视任何人，不应出于愤怒及仇恨而诅咒希望他人痛苦，对一切众生应修习无限的慈爱心，犹如慈母用生命保护自己唯一的儿子，让无限的慈心遍照于十方世界，上下左右，不受阻扰，不怀仇恨，不抱敌意，无论站着、走着、坐着、躺着，若不昏昧，应确立此念，能如是住者，即云梵住，不限于邪见，具有戒德，具有知见，即断诸贪欲，当觉不再入母胎。好，我们一起回向。愿此功德众善根，累世冤亲同沾恩，由师解脱诸苦恼，共证菩提度有情。